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！今天的《艺海漫游》节目将继续为您介绍午夜松盆景艺术之美。欣赏完展览场上的名家作品，您是不是也想拿起剪刀来对自家的盆景修一修、剪一剪呢？这可没有您想象中的简单。想要雕琢午夜松，无论山彩或者是石生彩，都需要历经岁月的淬炼。数十年如一日，真是盆景艺术者的心情写照。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刘平原先生如何的因势利导，让其貌不扬的午夜松展现大自然的苍凉有劲。
刘平原先生培育赏万盆景已有数十年的经验，对于午夜松的培育更是情有独钟，满园的午夜松堪称是他的最爱。信手拈来，对于每一颗午夜松的来龙去脉都能如数家珍。
树啊，吼，为这开始，敢那成这张皮尔啦，啊，这个骨，吼，这个色粒部分，这拢天然的，通通都是天然的，吼啊，这个树形吼，本来唔是安尼树形的。本来是卡落去，卡落去种的。啊，来我这是我这个按起来，这支吼，本来这是安尼来，啊，我给凹起来，整个调整到立起来，哦，安尼就是变成老态龙钟一样的哈。像这种情形的话，要三年以后，等它这个水线哈，这个水线，这个新生层来底哈，一固啊，吸型起来，啊，这再拔掉，啊，展览的时候，这个整个是拆掉。因为这是足老态龙钟的树啊，你无安尼个补哦，哎，无拄风台来啦吼，啊，嘿，去磕着啊，怎啊，位置的所在怎啊掉去？这高贵的高贵，加工，加剩咧一刷皮啊，空空安尼一个哇，哦，这个可爱一只哩，嘿，剩这点皮子啊哩，你看。
刘平原对于午夜松的选材与盆景的栽培有着独到的见解，他所培育的午夜松盆景经常获邀参展及比赛，而且得奖无数。现在他将为我们简单示范午夜松盆景的剪枝与造型。
像这做这个片路哈，这个枝三年前就开始留到现在，这个枝要养到这个程度哈，就可以开始做第二段。做第二段的话，那现在这样整枝哈，主要是整枝是说，把它的所有的叶子叶群它的方向不对，把它矫正。现在就是说矫正它的枝。一个一个枝哈，假如要往外的话，离线哈，像这个枝要往外。线的绕的方向是绝对是由左而右往外，然后你现在是尽量不要有交叉，要一定顺着你原来的方向走啊，留这个叶群在这边，就是准备它让它有芽点。正常的树是叶圈哈，是往上翘，是往上翘。做好的时候是往上翘。做树的时候尽量到最后这个尾巴绝对向上扬，这样的话日照好，它光合作用好。好，假如说这样做的话，这个树慢慢衰弱，因为它的生长点在里头，它这个生长点要往上翘的话。那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把它往上提，到春天不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。假如你理线扎得好的话，好，到八月份、九月份要把它拆线，因为树枝本身这个理线在这边绕的话，它会树枝会长大，长大的话那个线会陷在里头。理线会陷在里头。这个是有整理的， 这个是没有整理的，这个也没有整理的，啊，两个相对比较，啊，起码就是 Q 为整支，就是做这个工作。产品线以前你知道说线往哪边走，好，像现在，好，我要把这支拉下来，我要把这支拉下来，我这个要拉下来，那怎么样是线要把怎么转，就是靠你自己。被高过来，希望爽还装套掉。因为树啊在大，哦啊，咱的树啊在大是大树，枝骨大，树啊大是大树，秋天才在大，春天是亮的。好，哦，啊，拄啊遐你看遐，拢总是春天就留落来，留落秋天无去改。啊，拖啊抽，因为这枝骨无够粗放，哦，抽了，即马有够大，会使较尖条。啊，即马过来就过山，过只六百米，这个野店家过起来。我大蕊起来，啊，下面都系分枝，分两枝、三枝，一直分出去，分出去，啊，利用迄两枝、三枝来给剪掉，不然拍掉，好，就这拄啊，迄几弯迄个拍掉，好，啊，这枝尾流向哈，啊，利用这线来调整，调整就开，啊，这样这嘛叶点一出来是叶向四十五度角去，四十五度角出去，以后接这片，这片。加一片，加一片，加一片，等于一个不等边三角形，三个点组合一片。啊，这个也是这一大片，也是三个点，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这个三个点组成一个点。这个枝的一片路就是讲加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、六点、七点，啊，就接一卡位，回拢拢起来。好，啊，分位上好是相分相位。四十五度角，四十五度角去，啊，每一枝都袂去小差着。
常言道，大师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其貌不扬、杂然无形的一棵五叶松，经过刘先生的细心修剪后，果真不同凡响。剩下的就是时间的等待，让它自然成长茁壮。
其实一棵树在山上，你不去整理它，它自然也有它的方向，它的枝会流向，它在山上自然就会很漂亮。但是那讲大自然啊，风公啊，这个风婆婆啊，雷公，它自然它就会去把它塑造的，让我们欣赏。
看似简单的修修剪剪，却也蕴含了基本功夫的培养。其实盆景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环，除了艺术天分外，您可能想象不到个人修养也会影响着盆景艺术的表现。
除了修修剪剪去无存精的基本功之外，无需太多的虚饰造作，审视树形，顺着原来生长的路子，再结合自己的审美观，一刀一剪，让五叶松的千姿百态、生命力自然呈现。如果具备国画底子和素描能力，对于做盆景的构思是相当有帮助的。至于如何表现五叶松坚韧苍劲的意境，这可就是真功夫了。
种盆栽第一个就是要爱心，还要耐心，好，还有一个是修养。你但智那个智慧部分就是个人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那你有拥有这几个条件来的话，还加上你的时间，你这样的下去的话，就把能一个盆栽养得非常好啊。至于要创作的部分，你的智慧。还有你的修为，你个人的修为也占50%。你修为好的话，你什么样的形象，你做什么样的树出来，好啊。智慧的话，就是慢慢可以培养，好，修为是个人的，是这样。最重要是这几个部分，你艺术天分就是可以慢慢可以学习的哈。最重要是这两点，你修养越好的话，你做出去做得越漂亮，好。啊，你人家是说一个很粗糙、很粗犷的人做出来就是粗犷的书啊，没有气那个质啊。最重要是修为。
好，阿兰七外形呢，再做个动作。
爱心、耐心和修养对盆景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刘先生肯定地表示，一棵树从无形到有形，不知道要花多少心血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和五叶松一起成长茁壮。无论是漫步园区，或是洒水除草剪枝，都是生活中轻松惬意的事。在与五叶松的心灵对话中，他更看到了自己脾气的改变，心性的提升。
等于是跟他在对话，跟他说，你上次你就拜拜的话，你整理起来有一天拿起来让看，你就较乖，让我给你做得漂亮。玩盆栽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啊，也是对社会、对大自然的环境啊，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啊。尤其是松，五叶松，五叶松的话，奋斗精神最多最好。我过去我还年纪轻的时候，我脾气非常暴躁。从了我开始养盆栽、种盆栽以后，慢慢我的心象整个改变，个人的修为也改了，涵养会比较好一点，过去那种牛脾气、那种犟脾气啊，慢慢自然就淘汰掉啊。从不管是从自己的事业啦，对家庭啦，对朋友啦，因为种了盆栽以后啊，整个改变了，不会讲话冲啦，脾气不乱发啦。所以说，这玩盆栽确实是一个修身养性，真正的修身养性。
万物皆有灵，在真诚的互动中，刘平原的创作流露出人与树合而为一的最高境界。刘平原自得其乐于盆景天地之中，除了藏参天覆地之意于隐握间，也希望推广盆景艺术，让忙碌焦虑的现代人拥有一个陶冶心性的休闲活动。
爱心、耐心与个人修养为决定了盆景艺术的最终表现，而盆育盆景过程中也让人心性得到了提高，这种心灵的契合与良性的循环是不是很耐人寻味呢？今天的一海漫游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